节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处的神的话语。十六节，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使我们能够众人敞着脸呢，得以见你的荣耀。主啊，当我们每一天借着祷告，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做奇妙的工作，圣灵导会师天天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中做改变的工作，主啊，得以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多的像你。主啊，我们要来感谢你，特别是在这一次你把我们引到山上来亲近你。主啊，也借着这个课程，你要对我们的心说话，也帮助我们要抵挡一切不是属乎神的这些的谎言，从我们的内心里面，从我们的思想里面都要除去，让我们被建造在神的话语里面，并且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每一天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主，你就是如此的恩待我们，我们要来感谢你，再一次的恭敬把这个时间交在主的手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曾经在第一阶段里面，我们提到内在医治的定义是什么呢？内在医治的定义就是借着圣经，圣灵把神的话带在我们里面，我们进行祷告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这个工作，就是除去一切不讨神喜悦的罪污，使我们能够成为神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圣洁的生命。那么也提到内在意志的目标，就是使我们能够脱离一切的罪的捆绑和罪污，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我知道当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曾经都一起的在山上，或者是你听录音带，或者是你在山下参加了研习会，参加了第一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面，是我们进行第三阶段也不可少的，因此我们说参加第三阶段的一定要参加过第一阶段。在昨天晚上，我们的同工已经再一次的让我们重新的复习第一阶段有关于饶恕这个方向，因为饶恕实在是一个整个的内在意志的一个关键或者是核心，直到进入第三阶段仍是如此。我们在第一阶段里面也很重要的，我们也提到了立约，提到了苦读的论断，内在的誓言。很多时候我们的苦读的论断，内在的誓言根深蒂固的就把我们这个人的思想改变了，所以我们就认为这就是对的，但是这个错误的思想就一直埋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在第三阶段里面，我们也要来进行怎么样的找出这些的谎言。不但如此，我们也在第一阶段里面，我们提到了五种咒诅的灵道和破除，能够帮助我们在心灵上面能够更大的释放和自由。所以当我们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没有拦阻，能够很清楚的听明白神的话语，在这个关键上是很重要的。我们也提到了怎么样来处理性犯罪的问题，待会我们也会提到有关于怎么样会有这样的一个罪产生的原因，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我们也提到了五种医治，我们也提到我们认识自己，也认识我们的肢体，有关于神所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激发性的恩赐。这是在第一阶段里面我们的课程，能够帮助我们在第三阶段能够进行得更好。并且如果你有讲义的话，你看到在讲义里面我们常常会回到第一阶段里面的一个需要性里面。第二阶段里面，我们有一些的人上过，有些人没上过，上过第二阶段的请举手。有一部分的人上过第二阶段。那么第二阶段的课程我们提到的是哪一些呢？在第二阶段里面，我们提到怎么样的来帮助一个犯罪习惯的人，因为好像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里面提到，主耶稣基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当耶稣让门徒把石头挪开的时候，他就呼叫说，拉撒路你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他出来的时候身上裹着布巾，所以主就对门徒说，你们去把它解开。在这个布巾解开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喻，就好像内在医治的第一阶段。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内在医治的这个第一阶段的一个建造和更新的时候，我们懂得怎么样来解开布巾的方法之一。我们已经说过，内在医治它不是一个万灵丹，什么都是靠这个，我们乃是靠圣灵来行事。哈利路亚。所以圣灵它是很巧妙的在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道路，但是我们学了这个，我们得到了这一份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自己得释放，我们自己得建造以后，我们也可以跟主同工。当神要我们说你把这个人的布巾解开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可以懂得怎么来解开。好了，拉撒路他的身上的布巾被解开了以后，他成了一个自由的人，但是你没有办法来预期他，果然他的口不再说不合适的话，也不能预期说他的思想充满都是属天的思想。他这个人他已经这个捆绑的这个布巾解开以后，他可能思想上还是会犯罪，他可能言语上可能行为上还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形。所以在第二阶段里面，我们就帮助怎么样在这个犯罪习惯的人呢，他们得到一个释放。有的人他心里面解开的是这样，但是回到面对那个事态的时候，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坚持了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于半年，最后经不住诱惑的时候又回去了。所以第二阶段我们就认识为什么这些犯罪习惯的人他们会好像那个重蹈覆辙啊，过了好像一个周期性一样啊，过了半年过了一年又回去了啊，这样的一个打转。我们了解他们，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罪的一个循环里面打转。不但我们了解他们，我们也能够来帮助他们，让他也认识自己啊，这是我们第二阶段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来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就是让他们来认识什么叫做试探，到底试探的本质是什么呢。那么我们也让他知道说可以被主改变的，但是你怎么样可以被主来改变呢，可以脱离这个犯罪习惯呢，你需要认识我怎么样可以改变。然后呢，我们也提到关于罪恶感常常在心中会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罪恶感。然后我们也提到怎么样活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一个真的自由，怎么样能够活在圣灵的大能里面得到一个完全的释放。我们也提到了怎么样的来处理你的感觉，怎么样来使你的意志能够顺服神。好，这些方向我们也提到关于代祷的重要，基督和他人代祷的重要性，也提到了撒旦的一些的活动和怎么样来抵挡撒旦。那最后我们提到是关于他再犯以后我们怎么样的再次来建造他。中间有一个课程提到怎么样持续你的更新你的心思，那么那个课程我们提的很短，因为最重要的要摆到第三阶段。所以第三阶段我们的重点是什么，怎么样的来更新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这个是第三阶段。因为当你有一个花园的时候啊，你要想办法来除这个花园的草，让花长得更好啊，花园里面更整齐，你要除那些杂草。通常我们除这个杂草有两个方式能够除，第一个就是连根拔起，这个很彻底，是不是连根拔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用这种除草剂的方式啊，撒了一个除草剂的时候也能够使这些杂草除去。所以因此我们第三阶段的一种方式跟第一阶段的方式不相同。第一阶段内在医治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呢？是连根拔起的方式，甚至于连我们自己过去很久远的事情我们都不明白的，圣灵要帮助我们找到那个根源拔除。那么第三阶段来建造这个人呢，好像那个除草剂一样，能够建造这个人，他能够在意识和思想上他能够明白的这个方向来帮助他来建造他。 这也是一个建造的一个方向。所以这是我们第三阶段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也要来帮助这些需要的人，他们要来思想天上的事思想天上的事，因为我们是属耶稣的，所以我们要来学习把我们的思想交给神，并且来思想天上的事。我们先来看一处的圣经节，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预备行。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我们也读十三节，对，请。你们若认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阿门，哈利路亚。我们看见神的话很清楚地说，若我们愿意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晓得当第一个阶段的内在医治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一些的情形，就是一些的无意识的部分会浮现出来，那么圣灵就在这个无意识的部分来带领我们进入医治释放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比较多的参考是资料是往这个美国的一个叫做威廉贝克这位神学家的基督徒，他也是很多的能够来认识基督徒的心理这个部分，思想和心理部分，所以他是这个方向很著名的一个专家。那么他所提出来的这些方式，我们比较多是参考他的这个部门这个资料。那么他这个资料呢，能够帮助就是需要的人在思想上面被更新，以至于能够很好的来靠着圣灵来行事。好，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基督曾经提到思想方面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比方说我们第一阶段我们已经上过的关于怎么样处理性犯罪，那么我们想想看性犯罪到底它怎么会导致的呢？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们来看27节28节。27、28，我们一起来读啊，预备请。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很清楚地说不可犯奸淫，当然我们都同意这一点，因为这个奸淫的罪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么因此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奸淫的罪是怎么样开始的呢？在28节的当中，耶稣就解释说，奸淫的罪是从人看见，从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也就是说，从他的心里开始的。最近我们听到一些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主的仆人，他也写了一本书，里面他就提到一件 啊，一件这个犯这个淫乱罪的人呢、啊，他跟他一起谈话的一个情形。那么这个人他是很属灵的一个基督徒啊，但是呢，他就犯了这个罪。所以当他犯的时候，他很懊悔，他就很痛苦。他说：“我为什么做了这个事？我为什么会做了这些？我真的做了这个事。”他就是反复的说这句话，很懊悔。当然，那么之后呢，这个人跟他一起谈话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人不是在那个时候才犯了这个罪。当然，在他的行动、身体和行为上是在那一刻犯了这个事情，但是当他跟他谈话的时候，发现这个思想埋伏在他里面已经有十几年之久。也就是说，他这十几年里面，在他思想里面常常动了这个念头，直到十几年后有了这样一个试探。他因为有了这个思想，十几年以后到了那个时候，他就果然去行动了。因此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话很清楚地讲到，不是那个行动而已，从心里开始那就是罪。所以简单说，这个人他所以犯这个罪，事实上在十几年前他的思想里面就开始有，一直没有处理他，直到完全的暴露出来，直到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知道，从心里就开始。当我们读到这个心理的这个心字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一些的参考书提到，这也相当于希腊原文的魂，灵魂体的魂。在第一阶段里面，我们认识我们这个人的本体有灵魂体。好，那么魂包括什么？各位可以回答我，魂包括什么？对，思想、意志还有情感。所以当我们的魂的里面，从心里开始，这个心啊就是魂，这魂的部分就开始发动了啊。所以这个淫乱的罪从我们魂的部分，特别是从我们思想开始。你开始有这个思想的时候，你的情感也开始参与。当你有了这个情感参与的时候，当你要意志来做决定的时候，你往往因为凭着情感、凭着感觉的时候，你可能会继续的想下去，继续的想下去。你的意志可能说：“哎，不要想。”可是你的情感里面觉得说：“哎呀，好舒服哦，我觉得这样很好。”又让他选择继续的想下去，甚至于在身体上就开始犯罪了。那么我们再次看到罗马书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八节的第八章的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致死身体的恶行的话，我们就能够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或者说，我们若能够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心思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致死我们身体的这个恶行。所以有些人当他们受到一些的困扰在思想上面，那么以至于他们有一些的行动产生了一些的罪恶感，或者是一些犯罪的情形。所以这些人他常常会哭地说：“为什么我老是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又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祷告这么久我还没有得释放呢？”很可能他会跑到你面前说这样话，很可能我们自己本身有些的情形我们也是重复这样。所以我们就发觉，当刚刚开始遇见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先开始是对自己问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老是这样呢？为什么我还没有得释放呢？接下来他就开始在自己的心理里面建立一个防卫的系统，就是一个自卫能力，他就开始保护自己。他开始不说自己，他就开始想：“都是因为我的先生因为他这样，所以我才会这样。如果他不这样的话，我绝对不会这样的。”然后可能他又想一想：“都是我的妈妈，如果我的妈妈不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这样。都是我的丈夫和我的妈妈，如果他们两个不要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这样。”所以久而久之，在我们生命中就会发生很多的情绪和很多的情形。借着这样的一种自卫的防卫系统，我们就拦阻着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继续进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被改变的比方说，我们常常心里面我们会有盼望。什么样的盼望呢？就是说，如果我的环境能够改变一下，如果我现在的环境是在美国，或者是我现在的环境不是在这个地方，那该多好啊！ 如果不是这样的环境，我一定不会这样的。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把这个责任推在这个环境。好，有时候我们的嘴不说出来，但是我们却常常对我们的环境说这样的话。虽然你口里面不说，但事实上你对你的环境你已经不满意，你就在说这个话。那么因此我们知道，其实并不是环境真的能够影响我们，乃是我们对环境的一个反应的态度才会真正的影响我们这个人。好，所以我们就来谈一下，我们是不是常常对自己说一些话。啊，就是我们讲义的这个部分，我们打开来看一下。第七页的地方，自我对话。自我对话，我们先看一处的圣经，箴言的23章第7节的后前半段。箴言的23章第7节的前半段。箴言的23章第7节的前半。好，我们来看，一起读一遍，请。因为他的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圣经节很清楚地讲到说，我们的心怎样思量，我们的为人就是怎样。你想你是怎么样一个人，你就是怎么样一个人。所以到底你常常想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你常常在想别人是怎么样呢？你常常对你的环境说些什么话呢？在这个第七节的地方，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是说，这个人的心啊，他怎样思量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样这样这样。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心啊，他怎么思量啊，他就是对他的心啊说这样这样这样。意思就是说，他怎么思量，他就对自己怎么说话。他怎么对自己说话的人呢，他就是怎么样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自己在说话，那么这个魂的里面我们已经讲过包括有思想、意志和情感。那么特别是到了意志这个地方，就是决定你会怎么做。所以你到底怎么对自己说话，到最后你会说服你自己，以至于你会这么样去行。我们的心思意念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现在来对自我对话有一个定义啊，自我对话有个定义。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讲义里面讲到这个定义，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把一些思想传递给自己，对自己说话，不是自言自语。有时候我们会说到有关于别人的事，有时谈论到自己，有时我们会提出经验的事，然后游说自己，有时也会谈到神，有关过去、未来，但是有时是真理，有时是对自己说谎，而不是真理。好，啊，这个讲义的地方第二行的最后的有时，他写我时啊，我们这边改一下啊。所以我们这个校对的时候，因为很匆忙啊，所以很抱歉。所以有地方要改的时候，我在课堂上都会跟各位来谈。有时我们也会谈啊，说到我们的生命啊，我这个人的生命啊怎么样？这自我对话里面包括很多。有一天我一醒来的时候，我一坐在床上，哎，我的思想就可以想好多好多事情啊，因为我刚好正在预备这个奖章啊。我以前没有发现自我对话是真的是每一天不断的在进行，几乎你很忙，几乎你在做一些事情，你的思想没有停止。所以当我坐在床上，我还没起床的时候，我就发觉我可以想的事情是包罗万象的。我想到我自己，我想到神，我想到我的家，我想到我的同工啊，我想到将来，我想到过去。哎呀，我就发觉，哎呀，我就坐在床上还没有起床那一刻里面，如果我的思想没有很快的来转向神，我没有开始有一个敬拜祷告的一个生活，那么我可以让我的思想很自由的可以想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并且 当我怎么想的时候，我就怎么对我自己说。当我怎么对我自己说的时候，我的情绪、我的态度也会这样去表达。所以，有些人觉得说：“哎呀，我今天觉得好消沉呐、啊，我就今天觉得好像很不舒服。”为什么？你到底对你自己说什么话？还有你怎么去对别人？你在说什么？当你跟这个人的人际关系，你会发觉有点不太和谐。那你先不要看这个和不和谐，你先想你自己，我到底怎么想这个人？我怎么想他？我怎么想他跟我的关系？啊，我们怎么想，事情就怎么成就啊。所以这是一个自我对话。所以自我对话不是自言自语啊。曾经我们有一个这个姊妹，她就跟我讲说，我常常跟我自己说话，我就以为他是自言自语。我说：“你是说出声音来自言自语吗？”他说：“不是。”他说：“在我的思想里面，我可以跟我自己说很多很多的话。”啊，那时候我就明白，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这样。我们常常跟自己说很多的话，我们也会常常谈论到神，但是不一定正确，不一定正确，所以在这个地方提到。关于跟自己对话，并且当我们跟自己对话谈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也会有各种的反应。你会觉得很好笑，哎呀，想到过去的一些经验就笑起来了。为什么你会笑起来？因为你想起昨天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哎呀，然后你忽然间想到那个人他好像没有按照你所期待的做一些事情，你的心里面就很不舒服，就开始有愤怒的情绪也会产生了。所以刚才我说到，如果你今天你一早上起来就对自己说的一些的话是使你不舒服的，你就会说啊，我觉得不舒服，你也会说出来了啊。然后呢，这个你当你心里面对自己说这些话的时候，你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也容易产生了啊。比方说，如果你觉得你的工作的效率不够有果效，你觉得你这个人不太聪明，所以你常常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和说法的时候呢，你也会发现你就有这个倾向，你做出来的事情就看出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智慧，然后做工作就是好像没有哪一些人做的这么有果效。所以因此，到底我们对自己说了些什么话啊？你谈到你自己的时候啊，你的一些的经验，你的环境啊，可能在你的态度上，你也把这个态度也传达给你自己啊，一些的态度啊。所以我们要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在今天第一课里面，我们首先更新的就是对自己说了什么话啊，对自己说什么话。我们晓得这个更新思想意念的一个基本方式，在第一阶段我们也曾经提过，在第二阶段里面我们也提过，那么在第三阶段我们就更详细的来提。第一点啊，我们来看一下，在你的讲义里面也很清楚地说到，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来发现，求圣灵来引导我们发现你曾经相信的谎言是什么。要发现啊，发现你曾经相信的谎言是什么。那么你发现了你已经相信的谎言，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当你发现以后，你要除掉它啊，叫你既然对自己说话，你要对自己来辩论啊。比方说你觉得说我不太聪明，这是你对你自己说的话，那么这个谎言你已经接受去，所以很多事情你都觉得说你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处理的方式各方面都不是属于很聪明的啊。那么你就要开始对自己来辩论啊，我真的不是很聪明吗？我真的不是很聪明吗？你开始来问自己，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我有属神的智慧啊。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里面说，当我们得在神的里面是因着耶稣基督，并且也因着他我们得到了神的智慧啊，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圣洁啊，成为我们的救赎。所以我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啊，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智慧了嘛，神的遗着也比我们的智慧更高啊。哎，所以我不是一个不聪明的人嘛，我是一个聪明的人呢、啊、你就开始对你自己要来思想，要来对话啊，要来辩论。 所以当你这样去想去辩论的时候，就试着把这个谎言要除掉，这是这个第二个步骤。那么第三个步骤呢，就是用真理来代替你原来相信的谎言。所以你就给自己下个定论说，所以我得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的智慧啊，我有属神的心思，我有属神的智慧，我是一个聪明的人，我是有聪明的。所以你开始说，我有属神的心思，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的智慧了，你就开始用真理来代替你过去对自己所说的这个相信的谎言。这第三个步骤。那么第四个步骤呢，就提出行动的大纲，使这个真理能够保守在你的心中。你就想想看，什么时候是你最容易对自己说这个谎言的啊？比方说你做事的地方，你的办公桌，你常常在办事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挫折感，所以你要在你的办公桌放一个经文，我是有属神心思的，耶稣基督已经成了我的智慧。所以你一坐到办公桌，一天上班的时候，你就先看了这个经文，可以帮助你啊，这是你一个步骤。或者你早上起床一想到你要做的工作，你就觉得说，哎呀，我的聪明不够，如果我像那个人的话，我可以做得更好。所以起床的时候，你在你的床边就放这个经文，所以起床的时候你就会思想这个话，宣告这个话，帮助你能够提出一些的行动大纲。